曾经撮合了26桩婚姻的成功媒婆何玉兰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般配。他清楚秋萍和朱俊松不般配，但他更清楚的是，在恋爱婚姻上毫无定理可言，癞蛤蟆吃到天鹅肉，鲜花自愿往牛粪上插的情况时有发生。有时你觉得两人比螺丝螺母还般配，却不往一块拧；有时你觉得两人好像分别来自火星地球，根本南辕北辙，但歪打正着一拍即合。何玉兰深刻地发现，人不能太有常识了，太有常识的人还没等办事情，就先被各种权衡拴住了手脚，从而失去了瞎猫碰死耗子的机遇。爱情这东西最玄妙了，无道理可言，男女之间一定要碰对那根筋，至于怎样碰上那根筋并且碰对，这就不是何玉兰的文化水平所能解释的了。
细细研究，朱俊松也有机可乘，他是代培研究生，毕业之后要回宁夏工作，他当然是不愿意的。这次到南星厂说是为看同学，实际上也是想找找门路留在南星。还有朱俊松穷，穷就是弱点，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可以让人走投无路，没钱有病。人要急着脱贫，自然会放弃许多要求。何玉兰家的生活属于中上等水平，家里只剩下这个小女儿，老姜作为高级焊工，在厂内厂外都抢手得很，每月挣的外快比工资高好几倍，家里颇有积蓄。如果朱俊松跟秋萍成了，何玉兰愿意把他当儿子，起码供小两口吃饭没问题。故此他特意制造了一个和小柳聊天的机会，只字没提想撮合女儿和朱俊松的事儿，只是一个劲儿的露富。他知道这个信息肯定会传到朱俊松耳朵里的。
晚上何玉兰开始训练秋萍，他找出一本电影画报，上面有日本影星吉永小百合访问中国时的照片。吉永小百合双腿优美的并拢倾斜，与沙发的平面呈70度角，两手相靠，轻盈地落在膝上。这个姿态曾特别让何玉兰着迷，为此她一直留着这本画报。
秋萍属于碾血制，没什么主见，母亲怎么塑造她怎么是。但秋萍嘴馋懒散，馋还可以掩饰，懒就会导致姿态不正确，站坐无相，容易露出马脚，这一点特别让何玉兰担心。秋萍照本宣科地坐在沙发上，任凭母亲把她调试成各种各样的吉永小百合。何玉兰泄气地发现，无论怎么摆弄，秋萍还是那个懒懒塌塌的秋萍，不胖，但坐到哪里都那么糯糯的一堆。折腾半天，秋萍得出一个让母亲比较幸福的结论：沙发和着装的问题。吉永小百合坐的沙发要高些，身体不用蜷得太多，所以显得较挺拔。另外，人家穿着裙子，两条美腿春光无限。何玉兰只好随秋萍自悟了，高贵这东西是教不来的。两个女儿在这方面都挺让她失望。秋慧悟性好，伶牙俐齿，但浅薄浮躁，严重人来疯，永远成不了大家闺秀。秋萍倒是稳重，但悟性差，有淑女的性情，无淑女的气质，表情木然，好像一辈子都开不了窍的样子。
整整一夜， 何玉兰都在构思如何让秋萍和朱俊松碰对那根筋，关键是碰对朱俊松的筋。第二天，秋萍没去上课，在家练习《急用小百合》和古筝曲《渔舟唱晚》。何玉兰已经事先请了串休假，没去上班。她的购物任务繁重，七个人的晚餐，主副食再加上水果，要不少东西呢。她先到市场买了一箱橙子和三斤小鲫瓜鱼，连拖带抱的弄回家。冬季里，她家的水果以苹果为主，橙子太贵，舍不得。水果箱放在大门口的鞋箱子上，这个位置醒目，一进门就能看得到。何玉兰让纸箱盖虚张着，这样可以看见里面装的是什么。
秋萍到厨房溜了一眼，看到欢蹦乱跳的鲫瓜鱼，抱怨说，怎么买这么小的鱼啊，多难收拾啊，刺还多呢，还不都是为了你。
何玉兰要做苏焖鲫鱼，的确是为了秋萍。秋萍爱吃鱼，可每吃必被刺卡住，又喝醋又干咽馒头的，还得上医院。海鱼不新鲜，席上没鱼又不好看，所以才想出了个这么折中的办法。同时呢，也避免了一根一根吐鱼刺的不雅吃相。将鲫鱼放进高压锅，加上阀，何玉兰又第二次奔向市场。再回来时，她扛回了一张纯毛小地毯。家里原来有一张是晴纶的，用得太旧了，地毯面积不大，放在地中间，屋子里立刻有了那么几分浮华。
下午三点，秋慧到了，遵照母亲的指示，把家里的卡拉 OK 机也带来了。月初时，母女俩打了一大仗，何玉兰声称要断绝母女关系，秋慧果然也没再登门。这一次借着秋萍的事儿，两个人都找了个台阶下。秋萍是个卡拉 OK 迷，拿起麦克风就把古筝和礼仪训练放到了一边，声嘶力竭地唱了起来。何玉兰为秋慧安排的角色相当于司仪，串场子，活跃气氛，疯癫一点不要紧，正好可以衬托出秋萍的淑女气质。
朱俊松跟同学小柳隆重登场，小伙虽然长相一般，但高高大大，蛮有男子气的。根据事先安排，秋萍是最后走上来寒暄的，有点压轴的意思。何玉兰和秋慧都穿着高领的套头衬衣，外加毛开衫，这是当时时髦的打扮。而秋萍则穿了件藏青色小鸡心领拉毛绒衣，头发像舞蹈演员那样在脑后随意一盘，刘海绒绒乎乎的支棱着，因此脖颈显得又长又白，肉光闪闪，跟周围人形成了季节反差，于是被烘托得惊艳起来。小柳来过江家几次，但在内心里将漂亮一词归结到秋萍身上还是第一次。当何玉兰一提要请老乡朱俊松上家里吃饭时，小柳立马就明白了他的用意，因为他知道何玉兰的老家离朱俊松的老家至少有200公里的路程。
何玉兰让秋萍招待客人，糖盒里只有几块酒心糖。何玉兰把一个塑料袋放在桌上，抓了两把优质酒心糖放到了糖盒里。这个举动看似家常不经意，却是有部署的，目的就是让朱俊松看看酒心糖不是专为待客买的，而是江家女人日常的零食之一。
厨房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家庭的生活气象指数。秋慧结婚前，何玉兰将厨房装修了一遍， 新厨房空间利用的严丝合缝不说，设计师老姜的一些奇思妙想在这里得到了升华。比如这吊柜是装了轴承和手柄的，需要时往下一摇就可降下半米，以便个子不高的何玉兰方便拿放东西。厨房装修完之后，不少人来姜家取经，何玉兰心里很矛盾，她既想听别人夸奖，又怕被抄袭。小柳主动带朱俊松来参观姜家的现代化厨房，虽然是做七个人的晚餐，但何玉兰边做边收拾，所以灶台和橱柜上整齐干净，纤尘不染。何玉兰一样一样的将老姜的创新展示给客人看，一个柜门拉出是个铁架框，上面挂着各种锅，仔细一看，铁架框下安了四个小轮子，那些锅连锅底都擦得锃亮。
朱俊松和小柳看得感慨万千呢。小柳说：
何爷，哎呦，我这对象要是能赶上您十分之一，我就知足了。
何玉兰正等着这句话呢，她装着随便问：啊，你未来的老丈母娘做家务怎么样啊？
好像挺能干的。
那就错不了，姑娘都随妈。
这话是说给朱俊松听的。
晚餐吃得非常温馨，菜数不多但可口，荤素相宜，甚至配了葱丝大酱和几碟小咸菜。看上去这只是一次不卑不亢没有任何企图的轻松家宴。朱俊松、小柳长期吃食堂饭，这次焕然一新的菜色令他们胃口大开，直嚷肚子快要撑爆了。
饭桌一撤，掀开铺在地毯上的塑料布，一个小舞台就有了，表演开始了。何玉兰把秋慧两口子请来，虽然牺牲点尊严，但总的来说物有所值。秋慧从小爱出风头，人越多临场发挥越好，席间不断涌出连珠妙语，和陈月刚连舞带卡拉 OK 的一曲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，把晚宴推向了高潮。与姐姐动感十足的歌伴舞相比，秋萍表演的古筝曲《渔舟唱晚》则温雅恬淡。这时她半跪半坐在地毯上，比机用小百合更像个鸟语花香的日本女人，肤如凝脂，脖颈的肉光也是少女的炫而不艳，被假指甲修饰的出神入化的手指魅惑地扣向琴弦，也扣向心弦。何玉兰差点流出眼泪，她从没想到爱情的力量会如此强大，在瞬间就改变了一个人，而自己却永远体味不到这种力量的冲击了。现在想起来真傻，当年老姜只用一个不锈钢饭盒就把它搞定了。秋萍，更确切地说是秋萍全家碰对了朱俊松的那根筋，朱俊松和秋萍恋爱了。
在何玉兰的议事日程上，秋慧的生育问题是仅次于秋萍找对象的第二大事，女儿们的事她样样都得精益求精的关怀到，一样没关怀到就出毛病。秋慧结婚三年了，肚子仍悄无声息。她和小陈已经搬到了工程学院教工宿舍，小屋只有十平方米，六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。对外界，何玉兰总是一副不着急不上火的表情，说秋慧想等有了房子再要孩子。对内，她则心急如焚， 有时夜里一想到秋慧的肚子，立马睡意全无。孩子是女人的底气，一个家庭要是没孩子就没根，夫妻至多算搭伙过日子，那散伙也就是迟早迟晚了。现在看来，秋慧倒是能够拿住月刚，谁知道以后怎么样呢？秋慧过日子的方式让何玉兰死看不上，那点工资全花在穿着打扮上了，两口子也不太做饭，主要是吃食堂，捎带着在娘家婆家蹭点。秋慧已经得到了婆家的热情接待，陈月刚考研究生成绩下来的那天，秋慧说了，你去给你爸妈捎句话，他们如果能够接受我，那就这个星期天吧，我们俩就去拜访，错过这个机会，他们就是雇辆林肯来接我，我也绝不再登他们家门了。
陈月刚回去一说，竟意外地得到了父母的积极回应，好像儿子提的是另外一个人。后来秋慧跟陈月刚的嫂子聊天才知道，他有和自己一样的遭遇。两人猜测，可能是公婆不想提供结婚费用和住房而出此下策。秋慧一进娘家门，何玉兰的目光就聚焦在她的肚子上。
你月经怎么样啊？
正常啊。
哎呦，这老正常怎么行啊？得努力一下。
秋慧嘎嘎直乐。
哎呦，哎，你说这跟大便干燥能一样吗？肚里没种，我再努力也拉不出孩子呀。
坐在一旁的秋萍说，
咱妈最怕的就是你说月经正常了。哎，你说你们俩是不是谁有毛病啊？
没有，检查了谁都没毛病，天天晚上努力就是造不出小人来。
何玉兰训斥道。
哎呦，我说你还舔着脸说呀，光荣啊。这样的话只能跟家里说啊，别四处乱讲，何必让一些人捡笑话呢？这事实在那儿摆着呢，你瞒也瞒不住啊，肚子鼓起来那才是硬道理。那也得找个体面的理由，本来有些人看你找个研究生就嫉妒，巴不得看你笑话呢。
何玉兰长叹一声，
哎呦，你说吧，你这事儿简直把我给愁死了。我这是走路寻思，吃饭寻思，睡觉也寻思，穿着衣服的时候都寻思，我脱衣服的时候还寻思，啊，我甚至打着喷嚏的时候我都忘不了这件事儿。
小学文化的何玉兰喜欢用排比句，朗朗上口，有排山倒海般的气势。为了让秋慧感到心灵的冲击，她用了一个冗长的排比句来体现寻思的繁琐复杂与折磨人的程度。到底是文化水平高些，秋慧一针见血地归纳道。
切，你说了半天啊，其实就一句话，整天都在寻思。
秋慧经常出去跳舞，何玉兰对此表示忧心忡忡。何玉兰会如何向陈月刚表达自己的看法？朱俊松和秋萍过上了鸿雁传情的生活，他们会有何进展？